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阿富汗霍斯特省警察局长吉拉特说，星期天晚间在阿富汗东南部一个安全检查站附近，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导致至少25人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霍斯特省的炸弹爆炸事件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绝大多数的遇害者据称是平民。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美军基地不远。目前还不清楚塔利班是否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此前呢，阿富汗塔利班曾经声称对类似炸弹爆炸事件负责过。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哈利鲁拉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这起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他补充说，我们向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致哀。此次自杀爆炸事件发生的数天前，塔利班的高级头目和阿富汗政府的代表刚刚在邻国巴基斯坦举行会晤，讨论结束阿富汗敌对状况的途径。此次破天荒的会谈是塔利班组织和阿富汗政府官员13年来的首次直接接触。随着最后一轮伊朗核谈判最后期限的倒计时钟声即将敲响，美国和伊朗高级外交官员星期天晚间在维也纳开始了又一次会晤，可能在努力推动星期一宣布达成一项最终的核协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警告说，谈判中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重大议题。伊朗外交官员阿里雷扎称，星期天宣布的一份100页的协定从逻辑上根本不可能。美联社首先报道说，达成协议的声明将在星期一宣布。其他意见不一的方面还包括，各方对是否解除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问题意见分歧，西方大国希望继续保持禁运。参加核谈判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天早晨表示，谈判代表现在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现在参加谈判的6大国当中，除了中国外长之外，其他国家的外长都已经汇聚维也纳。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外长王毅是否会再次亲自参加谈判。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埃及分支的组织声称对开罗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星期六的爆炸发生在首都开罗的土耳其领事馆前，那么造成了1人死亡。这座历史性建筑的很大一部分被摧毁。埃及当局说，调查人员呢在审查该地区的现场录像，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宣布找到嫌疑人的任何线索。一名臭名昭著的墨西哥毒枭从墨西哥一座最高警戒级别的监狱里越狱，那么这是他14年当中的第二次越狱。墨西哥安全委员会星期六说，古斯曼是庞大的贩毒集团西纳罗亚的头目，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名为高原的联邦监狱的淋浴区。对逃犯展开搜寻的墨西哥警方暂停了托鲁卡机场的航班，那么这个机场呢位于墨西哥城的城外，那么离监狱很近。古斯曼是去年2月落网的，此前已经是在逃10几年。他1993年首次落网，但是呢2001年在一名狱警的协助下越狱。美国在多起毒品走私案中呢对古斯曼提起过指控。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控制着墨西哥和美国的大部分非法毒品的跨境交易。 美国最大的民权组织之一，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宣布停止抵制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星期六宣布了这一决定。之前，南卡州议会通过有关停止在州议会前悬挂邦联旗帜的法案。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从2000年开始对南卡采取抵制行动。该组织发表声明说，虽然取下邦联旗帜并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大多数严峻的实际挑战，但它象征着不再遵守和坚持某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支持种族主义、奴隶制以及造成国家太久分裂的仇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五取下了州议会前的邦联旗帜。之前，该州州长黑利签署了州议会通过的摘旗法案，使其成为法律。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座非洲裔人的教堂6月17号发生枪击案，白人达兰·鲁夫涉嫌开枪杀害了9名黑人。此后，南卡出现要求摘下邦联旗帜的运动。在这同时，美国全国大学运动协会也撤销了不许在南卡进行比赛的禁令。该州因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前一直悬挂邦联旗帜的争议呢，而从2001年开始对南卡罗来纳州呢进行抵制。邦联旗帜代表着19世纪60年代内战中企图保存合法奴隶制的一些南方州。反对悬挂邦联旗帜的人认为邦联旗帜象征白人至上和奴隶制。支持保留邦联旗的人说，这是历史和令人对家庭遗产感到骄傲的标志。他们憎恶在查尔斯顿教堂开枪杀害9名黑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呢绑架了邦联旗帜。好的，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对伊核谈判仍然保持乐观态度。欧盟取消了有关希腊危机的28国峰会。美军将在未来3年缩减4万兵力。台湾总统马英九过境波士顿访问，受到侨胞热情欢迎。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关注伊核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谈判正在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决议，但仍然有一些艰难的问题要解决。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对于谈判进展表达了类似的展望，他说，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各国外交部长去解决。伊核谈判已经进入了第3个星期，各方代表星期六在维也纳科堡酒店召开了一整天闭门会议，一直持续到周六晚间。在其中一场会谈当中，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以及伊朗外长扎里夫就一项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协议达成的最后期限由最初的6月30号一拖再拖。扎里夫早些时候被记者问到是否很快就要宣布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只是耸肩一笑。星期六晚间谈判结束以后，一些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协议可能最早于星期天宣布。俄罗斯官员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参加星期天的谈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周六返回维也纳，并发表声明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了谈判桌上，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目前谈判中最大的分歧是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令，西方国家希望保留这项禁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可能会延至星期一。 谈判各方官员努力取得进展之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六呼吁要继续与美国斗争。分析人士说，这表明无论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德黑兰仍将对华盛顿不信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希腊债务问题。欧盟取消了有关希腊救助问题的28国峰会，星期天出席会议的将只有欧元区各国领导人。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星期天继续在布鲁塞尔开会，之前星期六8个小时的会谈未能取得突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19国财政部长继续开会，直到有关希腊问题的会谈结束为止。欧元区官员讨论了希腊7月早些时候未能按期还债的问题，他们还寻求希腊就遵守可能达成的任何新协议做出新的保证。欧元区高级官员星期六说，他们讨论了信誉和信任的问题。有消息说，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六的会议有关如何要求希腊进一步紧缩开支、实施政治改革的措施，然后才会就新一轮的贷款进行谈判。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相关话题。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的股市波动不会对美国经济有直接的威胁。他星期三敦促中国保持经济改革步伐。在欧盟就希腊问题举行峰会之前，雅各布·卢还呼吁希腊的债权人为雅典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债务与增长的路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中国股市尚未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但是中国股价最近急剧下跌，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担心。雅各布·卢说，中国官员提出的一个明确计划允许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说明他们改革的决心相当坚定。
The question isn't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oal. The question is the pace at which they implement it, and do they do it fast enough for it to be effective?
问题不在于他们实现目标的决心，而在于他们推进这个进程的速度是否足够迅速，以便取得成效。我希望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拖慢改革速度，这才是我们继续关注的。我们会随时观察事态发展。他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得以实施，我认为会使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强大。雅各布·卢指出，中国股市波动和希腊债务危机并不会立即威胁到美国经济。他认为，找到解决办法使希腊债务得以重组，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雅各布·卢相信希腊财政危机会有解决办法，但是他指出，很多欧洲国家都极不愿意重组欧洲债务。今后几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各方是否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使希腊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使欧洲能够重组希腊债务，使希腊债务更加可持续。雅各布·卢说，星期天达成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后期限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希腊的现金即将告罄，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进入7月份以后，中国股市从6月份7年来最高点暴跌了30%。有猜测认为，一些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导致中国股市急剧下跌。而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表示，中国股市暴跌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7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 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常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把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反正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也不想老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10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军将在未来3年削减40000兵力。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在全球危机的大环境下，国防部官员担心更多的兵力削减将难以应付危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预算这把刀正深深地切向陆军， 到2018财年年底，将有40000兵力被放上砧板。陆军准将兰迪·乔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的减员使陆军大大缩水。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a cumulative cut.
从2012年起，常规军一共减掉了120000兵力，相当于总兵力的21%。
陆军说，他们需要从490000兵力减到450000，为未来四年节省71亿美元。这次减员将影响到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部南卡莱罗纳州的18个陆军基地。这位准将说，美国驻扎在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减。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军队减员并非新闻。
一战、二战和每次我们参与的战争结束之后，兵力都会经历一次缩水。
但是如果国会不停止削减联邦预算，情况会变得更糟。
Unless the provisions of the Budget Control Act are changed,
除非预算控制法案的规定有所变化，陆军将不得不在2019年之前再减少30000兵力。这个结果就是，军队将无法同时满足当前的部署要求和海外应急作战的要求。
陆军减员正逢五角大楼努力应对拟议中十年内削减近10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美国方面，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星期五递交了辞呈。在此之前 ，OPM 这个机构几百万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的信息库被入侵，黑客被怀疑来自中国。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说，这次攻击事件并不影响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他还透露，美中两国目前正在讨论网络行为和平时期的准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商星期四在被问到美国是否认为中国政府黑客袭击了美国人事管理局系统时说，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宣称人事管理局系统遇袭是中国政府所为。他还说，这起事件不会影响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我们这些年遭到许多网络入侵事件，最终的指向都是中国政府。我并不认为就这次的单独事件来指责中国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星期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参加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三位美方的高级官员回顾半个月前举行的这轮对话。董云商是被邀请的三位官员之一。同一天，奥巴马政府宣布，黑客从联邦政府的数据库当中窃取了2150万人的高度敏感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和健康记录等等。早前有美国高级官员指责黑客来自中国，他还透露，美中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国，两国都同意建立更多的双边和全球网络安全框架。目前，两国正在讨论网络行为和平时期的准则。
我们有很多的提议，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其中两国都有兴趣的一个提议，就是建立所谓的和平时期准则，即为两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网络行为制定陆规框架。我们与中国方面正在就这个提议进行直接对话，并进行多国层面的讨论。
他还说，两国目前就如何加强沟通、共享信息，以应对网络紧急事件进行讨论。7月6号，中国全国人大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征集意见。董云商说，美国会在这份草案的征集意见截止日期的8月5号之前，向中国提出美国的相关的关切。
我们目前正在审议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可能在该草案的意见征集在截止日期前，我想应该是下个月做出评论并提出关切。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四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一份电邮当中说，美国担忧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会损害贸易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美国、联合国以及国际间维权组织对泰国将109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做出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有关声明罔顾事实，充满政治偏见，是对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的纵容，违反了相关国际公约和法律，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华春莹还说，中方敦促美国正确看待打击非法移民的努力，停止发表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的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近日来纷纷对遭到遣返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注。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严打行为远远超出了正当的严惩少数几个暴力极端分子的范围和程度。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被泰国政府遣返回中国的100多名维吾尔人原本是要经由泰国前往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加入伊斯兰极端的激进组织。在国际的批评之下，泰国政府表示将派代表团探视被遣返回中国的100多名维吾尔人。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得到了妥善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泰国当地时间7月10日，泰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邀请包括世界红十字会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中国看望被递解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并表示考虑妥善处理余下的大约60名维吾尔人。泰国一天前把109名维吾尔人强行递解中国的做法，受到美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流亡海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强大的压力，泰国政府此举只是为了控制损害。他说，
Even if the Thai government is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sending a delegation, that doesn't me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allow that to happen.
即使泰国政府有诚意送代表团到中国，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会同意。即使中国政府允许，这也是装扮一下，没有真正的作用。
It's just a cosmetic makeup which has no real effect.
泰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证据，109名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国籍为中国，并涉嫌犯罪。不过，泰国政府显然不准备把目前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也遣返回中国。泰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大约60名没有证实有犯罪前科的维吾尔人仍然在泰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泰国政府将为这批人寻找妥善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泰国外交部还提到，泰国已将国籍被确认为土耳其的172名维吾尔人送往土耳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递解行动是国与国之间在打击非法移民和偷渡问题上的正常合作，也是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他指责一些外国政府和势力企图将事件政治化，违反国际公约和法律。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进入2015年之后，中国西北部多事的新疆地区传出更多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发出警察在新疆击毙袭击者的消息。此外，新疆维吾尔族问题近来也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的卡哈尔·巴拉提博士，就是新疆和维吾尔问题提出了他的见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对他的专访。
今年7月初，泰国政府表示将遣返大约100名出逃到泰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 泰国的决定受到联合国人权团体以及土耳其等国的强烈批评，批评者担心那些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会受到残酷迫害。在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之后，泰国政府又表示已经拒绝了北京提出的从泰国拘留营遣返近100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要求。泰国为什么会有这种立场摇摆？巴拉提博士的解释是，
这个泰国要不要遣返全是处于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所形成的，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移民如果是维吾尔族移民到泰国去，他们如果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会走哪走都可以，他们是从中国逃出来的。但是目前现在是中国政府对泰国施加压力，在这种状况下泰国两头为难。
卡哈尔·巴拉提1950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先前以突厥学研究，在中国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以回顾文《唐僧玄奘传》的研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巴拉提博士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对7世纪基督教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教士阿罗本的研究。巴拉提博士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古汉语、佛教以及语音学。先前有报道说，各方进行了数月的谈判，有170多名维吾尔族人上个星期获准从泰国前往土耳其。另外，土耳其政府批评泰国决定强行遣返维吾尔族人回中国，并批评北京当局禁止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新疆过斋月。土耳其或土耳其人跟维吾尔族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突厥民族，世界上有38个突厥民族，维吾尔族是其中一个，土耳其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土耳其是突厥民族的就是大国老大哥。另外，土耳其在吉马尔总统时候就建立过一种也不叫国家法律吧，吉马尔总统说土耳其是世界突厥民族的第二个祖国，意思就是说，只要突厥民族在国际世界任何地球任何地方有难，土耳其应该向他们开大门，接受他们，容纳他们，因为都是同胞同族。
巴拉提博士认为，新疆问题、维吾尔族问题在当今中国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关键在于北京政府现在抛弃了先前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跟维吾尔族打交道的时候越来越强调镇压，而新疆形势这种明显的恶化是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当政时期出现的。
现在造成这么严重的这个民族隔阂、民族憎恨、民族歧视、民族矛盾、民族斗争，这都是从江泽民时候的政策开始的派去了这个王乐泉，最后使得我们这个维吾尔整个维吾尔区变成了一个这种很可怕的一个这个区域。现在
巴拉提博士表示，面对新疆不断恶化的形势，北京当局、中共当局需要认真反思。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中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的贡献，并且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7月8号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各地的藏人日前庆祝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寿辰。达赖喇嘛7月9号和10号访问纽约，就佛教问题发表了演讲。在印度北部达赖喇嘛的流亡地，藏人们在讨论精神领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记者艾米从达兰萨拉发来了下面的报道。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达赖喇嘛80寿辰庆祝活动中，藏族少年表演了传统歌舞。音乐教师扎西达瓦带着学生们排练了好几个月。他说，藏族音乐和舞蹈对年轻的流亡藏人来说很重要。他说，保存藏族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我们的文化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让人们知道这就是西藏。通过活动也让学生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藏人。生动的文化展示是达赖喇嘛所一直坚持的，他非常重视在印度这个他自1959年起就生活的地方建立藏语学校。对达赖喇嘛说，从绝望的逃亡者变为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89岁的格桑丹顿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当年率领一队士兵带达赖喇嘛逃出西藏首府拉萨的就是格桑丹顿。他说，大家都非常焦虑，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垮下来了。那是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他们要离开祖国，但他们别无选择。如今格桑丹顿住在达兰萨拉一所养老院，大约有12000藏人生活在这个山城，另有10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各地。拉巴次人一家逃离西藏那年他才13岁，后来他成了印度南方卡纳塔克邦一处藏人聚居区的领袖。他记得达赖喇嘛曾经来了解他们的情况，鼓励情绪低落的难民。拉巴次人说，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一起走进玉米地，他就像一位家长指导着一切。今天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理念广为人知，但中国政府2008年开始镇压行动以来，西藏的局势一直紧张。达赖喇嘛的寿辰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居住在西藏的很多人却不能自由地庆祝这重要的一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群团打压民间的 NGO 而进行控制中国社会不可能奏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 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卿、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是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催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种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是变质了，再有呢就是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家安全法7月1号通过后不久，公安当局从7月10号开始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空前规模的对维权律师的打击行动。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有至少80多位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先后被拘捕、失踪、传唤、限制人身自由、约谈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统计，被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称为中国大陆美丽岛事件的710抓捕律师事件，在48小时内已确认涉及81人，包括至少66名维权和人权律师。其中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王宇等6名律师遭刑拘，广州律师隋木清被监视居住，李和平、刘晓元、李金星律师在内的28人遭扣押未获释，还有46人被带走传唤或约谈后获释。此外，当局还查抄了3家律师事务所和办公室。据报道，各地警方约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近年来致力于维权等敏感事件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周世峰，他们所在的丰瑞所以及草根维权人士屠夫吴干的案子。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星期六晚间发文称，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吴干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各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有关当局大规模拘捕、扣押和约谈维权律师的消息传开后，海外各界反应强烈。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当天就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表示，这一拘捕行动发生在美中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两个星期后，给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设置了一个恶性基调。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比其前任对外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肆无忌惮的在网络领域盗窃美方信息、对内愈加快速镇压意见的中国政府。史密斯呼吁美方在处理美中关系上亟待采取新的战略。随后，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筹划星期天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悉尼、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进行抗议活动。而在香港特区，26年来坚持要求平反六四、声援内地民主运动的支联会，周日下午2点率先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近年活跃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星期天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分析和了解事态的进展，但对中国当局如此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感到惊讶。他表示，这次事件是对习近平访美前改善国际形象希望的又一次冲击。他说，
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他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据我自己的信息了解，也就是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他的解读，还有中国民间对他的解读啊，很负面。当然他自己很希望他访美之前这个形象上能够有所改善，但是这个大面积的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只会让他这个形象更加糟糕。
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的杨建立表示，海外人权和民运组织将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就中国当局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公民社会举行抗议活动，而美国国会也会向奥巴马政府施压，提升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他说，
他来美国这次访问恐怕日子不会很好过啊，各方面的人权人士都做好了准备，准备很好的欢迎他。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 在这么镇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这样的对民间社会政党打压的情况下，他来到美国还给他很高的礼遇，这个恐怕这个美国国会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会让奥巴马的接待接见可能在这个要定一些调子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对习近平访美是非常不利的。
香港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地每一轮打压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的行动，都会让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感到白色恐怖逼近，让他们产生对中国大陆的距离感。他说，
连维护法治的律师都成为首要的打压的对象，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如果是大陆是这样的左的话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安全感？所以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法治跟公民社会啊，那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另据报道，2011年曾在中国许多城市掀起茉莉花散布的茉莉花推手，美东时间7月11日下午，将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联署，发到白宫请愿网上。按照网站规定，如果请愿人数超过10万人，请愿将会被政府官员审阅，并获官方回应。请愿信称，习近平上台执政至今，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至少超过1000名异议人士被拘押。中国从7月10日起，已有超过60位人权律师被警方强行带走或失踪，呼吁奥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尽快关注这一非法抓捕事件，并采取强有力干预措施，包括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及暂停与中国的其他官方交流活动，直至危机结束。旅居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星期天表示，在奥巴马时代，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大大低于布什总统时期，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可能让人权问题干扰美中关系的大格局。不过在习近平访美的2个多月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抓捕事件，引发尤其是美国议员和人权组织的反弹，会成为习近平访美的一个干扰因素。他说，
这当然会有成为一个比较一个不小的一个干扰因素，对，有一定的干扰和影响，但这不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这个这样一个总是一件使他这个化妆的脸上多少留下一点不光彩的油彩。
此外，杨中美还表示，发起白宫请愿的事情不一定能达到10万人的门槛，但如果超过10万人，则会成为中国国际形象上的一个污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总统大选目前呈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民调和势头上较大幅度领先国民党准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势头正旺的蔡英文一旦当选，泛绿阵营在立法院席位过半，两岸关系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如果台湾大选只有蔡英文与洪秀柱两人对决，蔡英文的支持度与6月份不相上下，为50.4%，洪秀柱为26.9%，蔡英文领先洪秀柱23.5%。洪秀柱在6月15日民调中的支持率在29%左右。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教授说：“
总体来讲，目前总统的格局，我认为现在目前大概是一强二弱，那这个一强当然是蔡主席，那么他整个这个民调大概都维持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前台湾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说，如果宋楚瑜出来竞选，蔡英文的支持度下降10%左右，洪秀柱减少大约7%，蔡英文流失的是泛蓝泛绿和中立选票，洪秀柱主要是泛蓝选票。他说，目前的民调是蔡英文39.6%， 红油柱 19.4%， 宋楚瑜 21.4%。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投票。童振源说，在还有半年的时间里，一些变数可能会影响选情的变化。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国内参选的人数的问题，那么目前宋楚瑜要不要出来，当然会影响到整个选情的变化。如果宋出来，会不会有泛蓝的整合的问题，也就是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弃保的效应。
他还表示，负面的选举以及两岸关系都是可能的变数。他说，大陆方面三月发话称，未来如果台湾执政党不支持九二共识，可能会地动山摇。此外，习近平九月份访美，美国会不会改变一些态度和立场，也可能会改变未来的选情。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6月14号在国民党内初选中以 46.2% 的支持率跨过防专门槛。如果7月19号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通过对洪秀柱的提名，他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总统大选。洪秀柱成为国民党准参选人之后，提出了一中同表和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这个即使被国民党内部一些人都认为比目前国民党党纲中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策走得更远，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两岸政策协会顾问李永杰教授说，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使其从中间偏右一下子走向极右，导致他的民调下滑。
所以洪秀柱事实上他的民调的下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吓跑了一些中间选民跟浅蓝的选民，觉得他两岸政策、两岸路线让他们觉得不安。
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李永杰教授在谈到蔡英文在民调中大幅领先洪秀柱和宋楚瑜的时候说，
蔡英文在20岁到35岁是遥遥领先很红跟宋，这个就是蔡英文目前为什么他选票的基础比较大很重要的原因，他在年轻族群这一块他获得了相对的优势，那这是太阳花学运之后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我认为年轻选票在未来还是会主导的2016总统大选。
李永杰教授说，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大陆方面做了很多两岸青年交流，办了很多活动，但是越交流，台湾年轻人好像是越聚统越反中。两岸政策协会副理事长陈建忠说，洪秀柱不是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他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在国际事务跟两岸事务上面最不贤淑的候选人，他的对选民的说服力是最薄弱的一个。他也是国民党最近几年推出总统候选人里面基层的参与是相对的薄弱，东部跟中南部的选民对他是相对陌生的。再来，他过去在立法院所关注的议题也是很有局限性的，他应该是所有候选里面最准备不足的，他是仓促的决定参选，却意外的在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内部这个政治角力中意外的出现。
尽管洪秀柱7月9号在跟部分国民党籍的立委参叙时承诺将不再提一中同表，但是陈建忠不认为洪秀柱能整合国民党内部本土派对他的质疑，也不认为他能够团结所有国民党现在已经呈现分散的势力。李永杰教授表示，2016与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的格局不一样，2012有两大一中，蔡英文和马英九各占30%左右，宋楚瑜是15%上下，最后宋楚瑜被泛蓝选民抛弃，只得了2.67%的选票。而2016的选情是一大两中，蔡英文独大占40%左右，宋楚瑜和洪秀柱各占20%左右，所以这次大选要选民弃掉宋楚瑜难度很高。他说，泛蓝整合不利极可能导致大选失败，最后蔡英文当选。
泛蓝他们现在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要采取科批模式，也就是说你非得要国民党一定是要推国民党的候选人，而是国民党跟亲民党跟新党只要是泛蓝的政党进行民调的整合，寻求泛蓝大联盟来推出一组人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